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系列话题：我是如何变老的。
啊，
其实我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受益。因为我一边呢在做这样的系列，我同时自己也在读圣经，但是我的圣经可能又读了一个循环
啊，
我现在又读到了历代志
啊，
又读到了亚撒王，
嗯，
我又看到他前35年如何的进前，
嗯，
从第36年开始如何变化，看到约阿施王他那么幼小被人隐藏起来，前面多好，但是当大祭司耶和耶大去世之后，他如何的悖逆，
嗯，
我会看到人在变化。
是，
而且人在朝败坏的方向去变，所以呢，我会觉得，哎，我们是如何变老的？
嗯，
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没有持守到底？
嗯，
啊，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五讲，我们分享的就是另外一个人物，叫拿尔米。
嗯，
哎，大家也很熟悉了，因为在圣经的路德记当中，虽然花了很多篇幅去记载波阿斯啊，记载路德，但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忽略一个人物，就是路德的婆婆，
嗯，
拿尔米。哎，你会觉得她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变老？我聪明了，对不对？我先问你，
你还是不够聪明
啊、就是稿件给你了。
对
啊，你想到这个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的一生？
嗯，其实我真的在脑子里想的，
嗯，
我会想到一个词，
嗯，
在实践中变老。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的？
嗯，
很显然他是以色列人，
嗯，
犹太人，
嗯，
随着自己的丈夫呢去了摩押地。那为什么去呢？是因为伯利恒有饥荒，对不对？
嗯，
所以去到摩押地，以为在那里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嗯，
但结果没想到呢，不仅没有过上好的生活，自己的丈夫两个儿
子都去世了，
都去世了。然后呢，又回来伯利恒，又是因为摩押地又有饥荒，
嗯，
那我为什么说？他在实践中变老呢，
嗯，
很显然自始至终从他们的社会的生活的环境里边，上帝的律例和典章都在他们的认知里。你就看拿俄米如何的去教导路德，怎么样去捡麦穗，怎么样去跟波阿斯打交道，你就知道他懂得这些。
嗯嗯，
但很显然仿佛在他的人生的前半段，
嗯，
这些东西没有被应用出来。
嗯嗯，其实呢，我真的听过这卷书的讲员解释，我觉得非常好。
嗯，
他说呢，伯利恒地的饥荒呢，
嗯，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饥荒。
对，
为什么呢？
嗯，
因为伯利恒地跟摩押地呢并不遥远，
是，
并不遥远。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饥荒，而且相距并不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又没有饥荒呢？
嗯，
这个饥荒是刺激你思考，
是
你跟神的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你呢却要逃避你的责任去寻找粮食。
对，
这是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实践，
嗯，
上帝用两个饥荒，
嗯，
让他把过去曾经在头脑里边的知识，
嗯，
实践出来。
嗯嗯，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不过听节目的朋友呢，虽然到目前为止啊，
嗯，
还没有听到我给的标题，但是李诺那个标题呢更符合神学层面。神学层面我还是要给出我的标题，
嗯，
就是拿尔米他是在苦涩当中变老的人，
差不多。
但是呢，哎，对啊，他的实践都是痛苦。
对对对
对吧，都是痛苦。
对对对，
他的前半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他 离开了应许之地的伯利恒，他的饥荒呢、嗯、是让你思考你为什么会遭遇饥荒，
对，
你和你的全家、
嗯、
你的民族、
嗯、
你的整个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去调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
因为当时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
嗯，
一会儿又远离神，
对，
一会儿又亲近神，显然是要提醒你，你偏离了神，你要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你和你的民族才能够强盛，你们才能够丰收，
嗯，
你要这样去调整，而不是逃离嘛，
是，
但是呢，他的两次的饥荒、嗯、两次的逃离呢，
嗯嗯，
显然他的名字呢叫拿尔米。曾经呢，我听这篇讲到的时候呢，我们的讲员呢，他很幽默，
嗯嗯，
他说他的名字呢，以前叫小甜甜，对不对、嗯？很好听的名字，小甜甜。但是他说，现在你们要叫我玛拿，
嗯嗯，
因为我很苦，
嗯，
是苦涩的意思，
嗯，
所以我取了这个词来总结他的一生，在苦涩当中成长，
对，
在苦涩当中变老，
嗯，
我觉得还要加上一句，
嗯，
在苦涩当中。他找到了方向，
对，对，
他也得到了盼望，
是，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不是说他回到这个以色列之地之后吗？
嗯，
你会发现他并不陌生，
嗯，
曾经那些人还认识他，
对，
他也在自己本家居住，他没有停留在自怜当中，
嗯，
我觉得我会变得自怜，丈夫没了，
嗯，
两个儿子没了，我们是风风光光的出去，而且还娶了两个外地的媳妇儿，
嗯，
现在呢？我一个孤寡老人带着一个他乡的儿媳回来了，
嗯，
是很容易自怜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仅存的那一点民族的智慧心得传递给自己这一个外邦的儿媳妇路德，
所以从这个点上你也不得不去联想到路德本身也是上帝给拿俄米的恩典，如果路德跟他的嫂嫂一样也留在了摩押地，那么拿俄米就自己一个人回来了。他自己一个人回来，你可以想象他所能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嗯，靠施舍了，
就是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了。
嗯，
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里边有上帝的命定，也有人的选择和回应，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刚刚张凡提到拿俄米没有陷到自怜里边，我相信也是上帝借着路德这样的忠心跟随，这样的陪伴，这样的委身来激励拿俄米，让他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再去面对这样的苦境，甚至还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一个外邦的摩押的女子，向拿俄米表现出了一个比犹太人更加忠诚的生命，
对对对对，这给了他一点信心，
对，
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还是很庆幸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跟这期节目没有关系的，就是人是变化的，
对对对。
那拿尔米呢，他也变化，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离开伯利恒去寻找出路，他靠的是自己的分辨，
很显然在那个时候离开本地
是一种
从人的视角来说
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是智慧，
对，很显然那个时候人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计划去寻找出路，
嗯，
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他学会的是祝福下一代，
对，
去看到神的应许，
嗯，
去看到神给他的恩典，他也知道如何去仰望神的供应，
嗯，
他不再是生活的主角了，他把所有的信心和盼望建立在路德以及路德所生的孩子身上，他愿意做一个幕后的人，
嗯，
他不去主导生活，
对，
他成全他人，
嗯，
他也帮助他人，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成长，这个是变化。我还是觉得人是会变的，但是看你往哪个方向变。
是是，
虽然我们很遗憾的就是看到圣经当中很多人物他们的变化是朝不好的方向变化，
嗯嗯，
尤其是那些当君王的，但是显然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很美的故事，
嗯，
尤其是拿尔米在整卷路德记的记载嘛，
嗯嗯，
当最后有那个家谱记载下来的时候，
嗯，
哎，我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
嗯，
就是他的一生很苦涩，
嗯，
但是这个苦涩是包含着一丝甜蜜和希望在里面。
而且哈，而且就是我们如果 抛开
拿
俄米如何的指教路德，让他怎么去到河场，怎么去跟波阿斯去接触，怎么去建立关系等等，这些本质上他确实是在帮自己的儿媳妇找到如意郎君嘛。
对，
对吧？
但是
这里边包括了什么呢？他对于整个以色列文化啊，由律法所延伸出来的这种生活的规范的信心。前面我们讲的，过去为了找出路，离开了伯利恒，那就相当于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忘记了或者忽视了伯利恒是上帝所命定的恩福之地。靠自己的办法去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试图去过甜蜜的生活。但是最后他的归回里边，就是这些由上帝的律法所延伸出来的社会的规范，却成为了他最终不断的去归向上帝的一个路径。
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越来越属灵的。显然像拿尔米，他是在破碎和苦涩当中被神去重新的拼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经历了破碎，他也经历了苦涩。他说，你们不要再喊我以前的名字了。每一次喊都像是刺痛我的心。
又或者说吧，本身无论在任何的文化文明当中，给人起名字他就带有一种愿景在里边的。而如果你现在所过的这个生活并不是你这个名字所有愿景的呢，
对，
其实带来一种深深的刺痛。
对，刺痛，这很显然。
对，
但是他改变了。
他
重新去拾起他的信仰和民族的那些文化，去建立家室，
是
去帮助路德在这里可以重新扎稳脚跟。我觉得这个是神在借着他的破碎和苦涩，让他重新有一个人生的回转。那我觉得如果应用的话，我们会怎么面对我们人生的苦涩？
对，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实践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无论是叫神学的知识、救赎恩典各个方面所理解的这些信息，在我看来一定是比拿俄米更丰富的。在这种丰富的基础之下，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如何运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知识，也包括上帝的启示，来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具体的处境。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虽然我们今天并不会像拿俄米他们曾经一样，因为这里有饥荒我们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却可能常常因为这个工作的收入不理想，或者这个环境让我不舒心，我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而我换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内心期待的是我怎么样得到满足，而不是神的旨意如何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指南针，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种追求的目标。是看到神怎么样来塑造我的生命，还是说我们只是看到，哎，我想要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舒不舒服，那个环境舒不舒服，这个关系舒不舒服，或者甚至是这个教会待着舒不舒服。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将来我也会用这样的观点去勉励我身边和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现在的处境，神希望我怎样去回应他。
对，
而不是我怎样让我自己生活得更加舒心，这很重要。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金色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